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5年7月19号，公元2008年9月19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赞同有关西藏显土特别大会草案决议；国际记者组织要求中共就拘捕西藏记者方面作出解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讨论西藏问题；西藏流亡政府呼吁境内藏人注重食品安全。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近日向西藏人民议会提议就西藏事件起因和国际局势下的西藏问题方面召开特别大会，议会通过讨论决定在今年11月下旬召开此次大会，并拟定与会人员与地点等的计划草案，汇报给达赖喇嘛做最后的决定。昨天星期四，达赖喇嘛对此计划草案决议表示赞同。下面请听德吉的详细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上周52号特别向西藏人民议会第6次会议上致函提议，就西藏各地自3月以来爆发的抗议事件造成目前严峻局势的起因，以及国际局势下的西藏问题，按照流亡藏人宪章第59条规定，在今年11月或12月之间召开特别大会进行深入研讨。在达赖喇嘛的这项提议上，西藏人民议会正副议长和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通过协商后，特别拟定一个计划草案，并于本周一在会议上进行了讨论。西藏人民议会决定在今年11月17号到22号之间，在印度北部上达伦斯拉西藏儿童村召开为期6天的会议。这份由全体议员通过的计划草案，西藏人民议会方面向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进行了汇报。有关仪式，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多仁波切昨天接受本台的采访时表示，召开这次特别大会的目的是在有关西藏前途上展开讨论，而整个会议则以民意为重。他说，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也对西藏人民议会就有关此次大会的与会邀请人员、时间及地点的决定表示赞同。桑多仁波切说，召开此次大会不是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也不是向国际社会发出讯息，因为今年三月以来西藏各地爆发的示威活动以及共计举行的7次藏中会谈没有取得任何成果，而第8次会谈也无法估计其结果。对此，西藏流亡政府方面强烈认为有必要倾听民众的声音，并将每个藏人的看法和观点带到会议上展开讨论，是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桑多仁波切继续表示，一般民众对西藏前途以及对西藏流亡政府政策等方面发表的观点和看法，只是面向社会一些阶层，而不是面向西藏人民议会和西藏流亡政府内阁，这对西藏事务上的讨论和决定没有任何帮助。因此，这次特别大会在举行前，与会代表必须与民众保持联系，争取将民众发表的建议和看法带到特别大会上，在会议结束后，将就民意所讨论的结果带给民众，再继续争取不同的建议汇报给西藏流亡政府，这样有助于在西藏问题的解决上采取新的路线。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多仁波切强调，这次会议在有关西藏自由的斗争方式上可能会采纳民意做些改变，但不管会议成果如何，西藏流亡政府方面一贯坚持的中间道路政策与和平非暴力的立场是不会改变的。他说，通过这次会议了解广大藏民的心声是非常重要的。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决定在特别大会召开前，在西藏流亡社区各地展开公开征集民意活动。议员们也提议开设此次特别大会的网站，让民众参与网上投票发表各自观点。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总部设立在法国首都巴黎的无国界记者组织对中国当局日前在西藏东部地区拘捕电视新闻记者让雄表示深切关注，并要求中共就此作出解释。无国界记者组织昨天星期四发表的一份新闻声明中说， 该组织对中共拘捕西藏记者让雄表示深切关注，并要求中共就为何逮捕一名从事新闻工作、致力于保护西藏文化的西藏记者方面作出解释。声明还指出，包括让雄在内，中共当局近来在西藏各地区采取任意拘捕藏人的举动，说明了目前西藏地区的恐惧气氛。无国界记者还表示，中共当局还没有向让雄家人告诉逮捕他的原因。与此同时，设立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兰萨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也对中共频频拘捕西藏记者表示担忧，并谴责中共不顾国际社会的呼吁，变本加厉地践踏西藏人权。
到处人家别的坦藏了，都得参加森林规避节，比如永年地里都当呀。但那些别拿了西北改变军械，比如马首南北的最蒙古西。
该组织负责人张拜木朗今天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尽管人权团体等国际各界对中共在藏尼边境枪杀逃往的西藏尼姑和今年三月以来在西藏各地血腥镇压藏人事件方面表达了强烈关注，并进行多次呼吁，但是中共当局不但不理会，反而在西藏变本加厉地践踏人权。让雄是西藏东部色达县的电视主持人兼记者，于本月十一号遭到了中共军警的秘密拘捕，当局还强行没收了他的两台笔记本电脑。今年四月，中共当局也在西藏安都青海地区拘捕了西藏电视播音员兼歌手江亚基。另外，无国界记者组织还表示，之前在奥运期间允许开通的该组织网站目前在中国大陆已经被封锁，因此该组织要求中共当局停止封锁和干扰该组织网站在内的境外媒体。他们表示，这正说明中国当局所称的新闻自由的假象。无国界记者组织还表示，该组织网站在中国被允许开通期间，共有13000多名中国网民进入浏览，并指出人权组织大赦国际、人权观察以及 BBC 等网址目前在中国可以浏览，不过在西藏这些网址仍然被封锁。该组织还表示，海外中国民运和法轮功团体所开设的中文网在中国仍然属于禁止和封锁的。无国界记者组织指出，目前还有50多名网络异议人士仍然处于被中共拘押当中，他们当中的部分人被关押长达10年。该组织要求中共当局立即释放这些被关押的网络异议人士。欢迎继续收听由 NOW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目前正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9次会议上，与会者讨论世界各地的人权问题时，来自世界各地的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代表再次呼吁严肃关切中共统治下日益严重的西藏现状。详细情况请听德吉的报道。
西藏流亡政府驻瑞士办事处人权事务负责人登兹桑培今天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本周37号，非政府组织代表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9次会议进入议程第4个项目——世界各国人权问题的讨论时，获得机会发言。以国际人权组织保护受威胁民族协会的名义出席会议的西藏流亡政府驻瑞士办事处人权事务负责人登兹桑培，本周三代表4个非政府组织在会上宣读声明时，呼吁联合国安理会关注西藏日益恶化的人权状况，以及面临尼泊尔当局遣返的所有无合法居住证的当地藏人处境。登兹桑培继续向本台说，即使中共当局在4月份已经同意稍后接受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就进入西藏展开调查的要求，但这一承诺一直没有兑现。他同时提及有关藏人在被中共当局拘捕期间因为遭受酷刑而死亡的报告。他举例指出，因参与拉萨示威，一位乃琼境内的38岁西藏妇女在3月底遭捕，在被拘留的9天里，她遭受了非人道的酷刑虐待。截至今天，西藏各寺庙在中共军警的严控下处于极其紧张的局势，数以千计的藏人包括农民、牧民、僧侣、尼姑和学生陆续失踪。登兹桑培还提到，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上月向中共当局提出了有关在拉萨事件后不到6个星期30人被当局宣判的问题，要求澄清 判决的基本程序，包括有多少案件涉及来自被告的供词，被告在判决时是否享有律师辩护权，以及是否有一个独立的审查或者监督委员会涉入这些案件，如果有，每个人是否受到公正审判等。邓泽桑贝在宣读声明中最后敦促联合国安理会鼓励中国当局立即接受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要求，允许观察人士前往西藏各示威区展开调查。针对世界非政府组织就有关西藏的声明，中共代表说，非政府组织的声明歪曲了事实，并强调西藏事件是中国的内部事务。他还指出，西藏问题不是宗教、民族或者文化的问题，也不是一个人权问题。该代表还表示，促进和保护人权已写入中国宪法中，中国高度重视人权和维护民众合法权益的各项工作，以促进和保护中国公民的人权和基本自由。中共代表最后强调，中国政府还一直致力于促进和保护西藏的人权。国际法学家委员会也在会上发言时表示，自今年3月以来，中共暴力镇压在西藏的和平示威者，包括任意处决、安全部门过度使用非致命性武器和任意拘留等，这些目前还没有展开最新调查。国际法学家委员会指出，该委员会已经收到大批僧侣和其他示威藏民被持续拘押和单独监禁的报告。那些被严重判处有期徒刑的藏人，其中包括终身监禁，都是在没有合法性刑事诉讼程序下被宣判。国际法学家委员会再次呼吁中国政府向安理会通报有关国际调查机构进入西藏调查真相的事宜，这将对安理会的有关特别程序提供有意义的协助。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九次会议于本月8号在瑞士日内瓦召开，将于本月26号闭幕。
欢迎继续收听由 NOVA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国三鹿有毒奶粉所导致的患病婴儿已经遍及各地，患病婴儿人数高达数千人。中共媒体也证实，在西藏安都地区至少出现119例患病婴儿。对此，西藏流亡政府今天呼吁境内藏人注重食品安全，严防各种疾病的蔓延。西藏流亡政府卫生部部长白觉此人今天接受本台采访时呼吁境内藏人认清中国食品的问题，严防各种疾病蔓延。
江南南东的呀，温泉前面的南天前面的，我没有装着我，夏天装着我，别就是多，冬天装着我，用着的呀，是不是这些东南南国呀，开心不多，所以我得训练着去。
他说，三鹿有毒奶粉问题所导致的患病婴儿不仅遍及中国大陆各地，甚至也遍及香港等地，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我想三鹿有毒奶粉肯定在西藏各地市场上也进行销售，这危及到婴儿的健康和生命安全，而且不只是三鹿奶粉，中国的其他食品安全在国际上也频频发生问题。因此我们呼吁境内藏人注重食品安全，严防各种疾病的蔓延。据中共媒体新华网报道，在所谓青海省，也就是西藏安都地区，截至昨天18号下午，已经确认119例患病婴儿，仅在昨天一天就增加了69例患病者，其中3例病情严重。除了在西藏安都地区之外，中共媒体并没有报道西藏其他地区因出现有毒奶粉而婴儿患病和死亡的情况。西藏流亡政府卫生部部长白觉次仁还表示，在西藏，藏人罹患艾滋病和结核病的几率很高，要严防这类疾病的传播。他说：“
江南南老的呀 ，HIV AIDS 大家清不热，俺那老爸都在蔓延，不南老的江南呢。”
中国是世界上蔓延艾滋病比较严重的国家之一，而且大批中国妓女在西藏拉萨等地从事卖淫活动。加上藏人对这些疾病的防范意识不高，很有可能导致艾滋病在西藏的大范围蔓延，对此感到很担忧。另外，在西藏结核病的得病和传染率很高，特别是西藏东部甘孜地区，这一疾病的得病率很高。今年我在波兰见到了曾前往西藏进行调查的医疗队伍，他们向我介绍说，在西藏东部巴塘地区，结核病的患病人数高达60%， 这令人震惊和担忧。我希望尽力患病藏人依照医生的指导及时接受治疗，同时希望中国当局对这些病人采取治疗和隔离措施，严防这一疾病在当地继续蔓延。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Thank you.